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山东话好书导读。
开启你的灵性力量，今天我们进行第二集的访谈。今天的来宾，我们还是请台北市民生东路包斯高慈幼会的吴新豪吴神父。神父您好。
主持人韩姐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吴新豪神父。
神父，我们今天从第四章隐形的邪恶讲起。在末世录里面，天使是奉旨的灵，天使也是人类救赎中扮演最关键的角色。可是相对的，一个隐形的邪恶，也就是魔鬼与邪灵，却处处诱人犯罪，也就是有能力去背叛天主。魔鬼为什么要背叛？他为什么会背叛天主？
这个天使天神哈、啊，跟魔鬼的一个出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一个相当费解的题目哈、啊。我们体会到的一个人生的那个宽度哈、啊，跟他的往前走的一个使命、一个结局是超过我们计算的。所以很多所谓的理性的学者都不讲来生的，因为对他们没意义的，也想不出结果的。但是我们体会得到。甚至我们说不甘心就活这个几十年这样子的，但是后面是什么呢？我们就会从历史中看到，我们在往一个美好的结局那边想。我们中外古今的民俗都有桃花源记啊，有乌托邦的一个期待啊，后来永远达不到的啊。
所以有信仰的人就期待有天堂。
其实我们没有信仰的人，他不讲出来啊，他也不能否，他也不否认啊，只是他叫做忽略他啊，不想他。那就是因为有这个困难度，有这一个我们人的软弱倾向于恶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会有善恶的一种不同的倾向啊？所以，当一个天主出现的时候，在理念上不能说哎，他有时善，有时恶，在于。一个思考上感受上，我们说天主是善良的，这个用一般的思考。但是耶稣基督来一开头我们就讲他，因为他来是很强烈的，很清楚的说，我来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我是为世人种种的问题啊来啊，给人一个救赎的一个希望啊，一个力量告诉人哦，你们所期待的桃花源那个乌托邦是存在的啊。二神的出现就是天主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历史耶稣没出现以前，这一种善恶的一种不断在人的生活里面教唆战争，在那边嚣张的时候，我们就说有这一个天主的助手，天主的善天使，也是因为有了一个自由，有一个选择的过程里面，他们不要担任这个职务啊。他们抗拒，所以在这个冲突之下，他们变成一个阻碍那个善的完成的一个阻力，一个障碍，一个反作用，一个恶势力。当然你要把它拟人化，把它画出有脚啊，有尾巴，也有火，那个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但是背后始终是把我们人类的经验很强烈的透过那个不可见的世界。其实也是不是因为它这么实在的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人生哈，所以我们就说天主本身是好的，天使也是天主的一个助理，天主的分身哈，但是他们也有过这一种的跌倒的一个情形，所以变成善有它的一个永恒的力量吸引力，但是也有一个反的力量存在，对反的力量存在，就是我们用魔鬼哈，用恶神来讲它。
神父，我想请问，我们的人的原罪是不是就是代表着一种魔鬼、一种邪灵的一种入侵？
原罪啊、是比较钻牛角尖的一个神学问题哈、啊，等于说 一般推论就是说，哎，人是有软弱的一面嘛，也很容易犯罪嘛。但是小李总有首先说，我没有啊，我不犯罪啊，我是善人啊。当然我们用神修学上说，你这样一讲，你就是对自己是过大的肯定啦，是没有真的认识自己人的真相。但是我们讲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奥斯丁等等的神学家他们开始研究圣经耶稣的话，保罗中途说在耶稣之外没有救赎，这种种的话，比如说他们这么样的接受耶稣基督大爱啊，接受耶稣基督的话，就是说打从第一个人开始到后面的人都需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话，他们都有这个需要，所以多多少少他们都需要。我们竟然，我神学家们教会竟然说人打从一开始就有罪的成分在，所以就把他粘在第一个人身上，说他从他开始犯罪，以后每个人都有，也不是他故意传给我们的，大家都有，没有人能够幸免。但是神学上非常奇妙的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爱，他的讯息，他的身份是什么样的完整，什么样的高层次。我们不反对别人宗教、哦、用现在的宗教那个交谈的一种态度来说啊，我们不，以前是排斥别人宗教，说我们对他们说耶稣对，佛祖不对。现在不是，耶稣的爱是那么大，他可以容纳你的爱，他可以说跟你有沟通，甚至我们说你们说你们的爱多大没关系，我们一定说耶稣基督的爱是超越一切，在他之内有拯救，不排斥你，但是包括你在内。所以原罪就是原来是神学家们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耶稣之内得救，没有一个人幸免，耶稣爱每一个人，是倒过来讲的。对，是耶稣没有让任何一个人逃掉，99个羊缺一个他都不舒服所以原罪应当是第一只羊
第一只羊所以我们不是第一只羊，所以我们是被继承的原罪
从第一个人 就跌倒了，就 有软弱，有需要耶稣。
或者可不可以这样说，其实人的肉体本身就是软弱的，就是脆弱的。我们从纯精神体啊、哦、变成了有肉体，像柏拉图说人的肉体就是一个 jail， 就好像一个监狱一样的。那这个 jail 是不是就是一种原罪？神父，我这是这本书例外的一个问题，因为神父在神学方面啊钻研的很精深啊，我们请神父帮我解惑一下。
这些问题是大家都不断的思考，有的时候用心去想，想出比较接近那个事实的一种感觉解释哈。所以你刚才提到肉躯跟灵魂的那一种，按照柏拉图那一个理念的是二元的哈，分得很清楚。灵魂是纯洁的，向上的哈，向上的人是堕，肉体是堕落的，很多限制的。这个教会比较不接受这一个柏拉图的。所以其实阿里斯多的多一点所以稍微也是分派别的，多马斯是阿里斯多的一直下来，所以他这个分别是也是一种对人的体会。他说其实他那个精神，他那个灵魂几乎可以就是我们现在所讲那个那天主的那个不可见的美好的境界，是我们不断的向往他。肉体有他的限制，但是我们不把它分割，所以我们人有精神的部分，其实很多时候说、哦、我们有一个灵魂，其实不是说有一个灵魂、啊、我们有灵，有那个精神的一个层面的一个生活、啊、不是跟我们分开的。
所以这一本书里面呢，它有一章讲到人是上主依其肖像与模样所造的一个受造物，有灵性与肉体，那换句话说有人性也有超人性的能力，所以人时时面对自己那个纯然的肉体，可看得见的物质，因为有肉体才能看得见嘛，才能看得见这是一个人嘛。那但是人要如何做才能够感受到更高层次的灵性呢？那也就是说人在生活上要如何向上提升？
这个也是普世的经验啊，中外古今对不对？各种的文明，各种的修炼，各种所谓的学术说等等啊，都有一个所谓把人提升的一些理论啊，跟操练啊，面壁啊也是一种斋戒也是一种啊，谨口慎言，或者注意自己与人的交往，所以其实它包括的层面是非常的大哈。那作者里面就还是以一个基督徒的方式来说，耶稣基督教过我们的方法是最基本的， 最实在的。甚至有一个我自己也经常提到说，一个不小心我们就陷入一个矛盾点，我们以为在修炼的而且相当成功的时候，竟然那个厉害的魔鬼啊，要我们掉到陷阱的魔鬼就要我们跟别人比，瞧不起别人啊，我们又陷到那骄傲的陷阱里面。所以那个作者给我们的几个方法是非常非常好像不起眼的，要懂得说我需要这个，我不是什么都能够的，所以也懂得乞讨啊，懂得依赖天主啊，用小孩子的心情眼光来看这个所有的人，而不是说我什么都懂，我什么都知道，你不要管我啊，我才不听你的。基本上用这一种，耶稣说你变成小孩子，你不能进入那个天国啊，纯洁的人是有福的，他才看到天国。当你骄傲，你是把眼睛蒙蔽；当你以为什么都懂，就会看不到你要看的东西。这些基本的态度也是福音里面会讲到的政府八段啊，后来耶稣陆陆续续在不同地方所提点出来的。当然最强烈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这一切都不光是嘴巴讲，耶稣讲了以后他就彻底的把自己放弃，为别人放弃是一切，生命都放弃了。这个就是直到跟随他的人觉得跟随到他是找到天国的。
师父刚刚讲的让我想起了中国道家，他在修行的时候，像庄子里面有一句话说，他说虚室生白吉祥之子，所谓虚室就是你必须非常的谦卑，你的心要像一个空虚的房子一样的。生白呢，白就代表阳光，那所有的光才能够照得进来，所以你会吉祥，所有的吉祥所有的幸福都会聚集到你的身上。所以道家讲到最后的修炼呢，也是讲到你必须要非常的谦虚，要非常的谦卑，对，生活单纯。那所以最大的善呢，就要像水一样的，水是怎么样？水是往下，是谦卑的。对，那这本书第六章里面呢，讲到隐形的战争，作者提到《大法师》这部电影啊，那一个驱魔神父呢，对他的小徒弟说，他说魔鬼是非常攻于心计。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个说法，说人心为伪，道心为伪，唯精唯一，允直觉中。也就是借用圣经的说法说，人的心中常有一个魔鬼的诱惑，人要时时的维持道心的清明，才能够逃离魔鬼的诱惑。那我们这个生命的物质成分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臭皮囊，我们要怎么样时时的提升到一个道心，提升到一个纯正的一个信仰，做一个灵魂的一个保卫战。
这个大法师当然是算是电影效果十足的一个。
师父，你看过这个电影？
看过。后面的一两三集就好像最近也有出嘛，但是就没有再去拨时间去看它。意思是说这个现象教会也承认的，但是教会也要我们小心，原来我们的软弱哈，很多层次的，有生病哈，有精神会烦恼哈，但是也有作恶的那种倾向哈，所以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大法师附魔那个现象，这告诉我们有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恶的根源在那边，他难得出来一次。有的时候我有半开玩笑说，诶，假如他按时出来，我们就会警醒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这个软弱这个相恶的那个倾向常常在。所以一个抵抗魔鬼的，抵抗恶势力的其中一个心态，就是除了知道有这回事以外，要常常警惕自己，他不会跑掉，他常常在。所以这个警惕的心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就是也知道，既然他常常在，我们一个不小心，我们没有足够的一个修炼到的话，我们有的没的就跌倒了。对，有你跌倒的时候，耶稣基督不会计较，反而他要我们说，你立刻面对自己，立刻忏悔。所以耶稣竟然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给我们这一个绝对绝对美的一个故事，跟他一起死作奸犯科的罪犯啊，一个骂他，另外一个承认自己有罪，说耶稣是无辜的。耶稣竟然说，你忏悔了，你今天就跟我在天国。所以这个我们怎么跟恶魔战斗， 我们不需要每一次都打赢，当然我们不想常常输啊。但是另外一个胜利的方法就是，就算打败了，我们也立刻面对我们的不足，我们可以不会在他那一种的控制之下，骄傲啦，随性啦，没有目标这样子生活下去啊。所以面对魔鬼的方法，最失败的在福音里面就是那些法利赛人、经师啊，因为他们觉得是没罪啊。
所以认为自己没罪的人是最容易
做错也不承认，
做错死不认错的人是最容易受到魔鬼诱惑的，因为太自傲自满了。那圣女小德兰呢的奇异恩典呢，是得知天主的圣宠，可是有太多世俗人每天都生活在无尽的这种生活的挫折痛苦挣扎中。中国人老是想说人要尽人事知天命，可是神父我在想说，当命运无法逆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学会安然的接受天意？那也就是说，人在苦毒怨恨中间，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心平气和的祈祷？这也是我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我常常觉得啊，苦毒怨恨都会阻碍我的祈祷心里的宁静。
但实际上基本上是讲这些问题哈。既然这边提到小德兰啊，他就是代表我刚才所提的福音里面说的啊，纯洁的人是有福的，他们看到天国，不变成小孩子就不能变成天国的一份子。那么他以一个十来岁应到隐秀院里去的24岁就过世的一个年轻秀女，竟然被奉为传教主保啊！等于说福音是透过这种的生活方式，这种的讯息啊，会感动人。所以他躲在那边也并不是逃避什么啊，而是他一个你从痛苦的角度来看，他不去追寻所谓的肉体的享受、肉体的贪婪啊，已经是接受苦难的第一步。当我们都想要自己要的东西的时候，每一个要不到都是痛苦，失去一个更痛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算是反击的一个作为。从他那边，我们就可以延伸到所有那些苦行的进到隐修院的，好像他们一生都不做事啦，一生都没有什么作为，传教啦，什么教学啦，其实他们不是，他们就是呈现这个讯息说，我们没有追求人所要的所谓的幸福啦、快乐啦、享受了等等，已经让我们面对那个痛苦有一个最最最基本的力量在那边。所以当痛苦来到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比较。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非常谢谢吴神父为我们做精辟的解说。我特别要补充一下，刚才神父说多马斯是承袭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下来的，我想神父指的大概是亚里士多德的行直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认识是感官和理性的合作，理性可以知道感官所浓缩出来的结论，也就是说人可以用类比的方式从已知去了解未知。人的认识感官可以对理性帮忙，但理性一步步运作后，他自己本身可以思想，这种思想可以一直往上提升。对于我的解释，下个礼拜请神父继续指教。最后为各位听众念一段非常优美的文字，它是在本书第五章《隐形的灵魂》里面，它这样写着：灵魂可不只是肉体的生命之源。没错，灵魂的确让我们有生命，但除此之外，它也将人与其他受造物区隔开来，让人得以为人。还记得哈姆雷特里的那段名言吗？人是何等巧妙的一件天工，理性何等高贵，智能何等广大，仪容举止是何等的匀称可爱，行动多么像天使，悟性多么像神明，真是世界之美，万物之灵。谢谢大家，欢迎下周继续收听。